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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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二部，因信称义的含义。经由上一个单元从圣经神学看救恩启示的初步探索与进一步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不仅称义是有内涵，信心也有内涵。简言之，因信称义是有丰富的内涵，应大大超过一般信徒所简化神算为无罪那么简单的概念。本单元即根据保罗称义论述中的五大重点，进一步来探讨因信称义的真义，而神造人的旨意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明显是他论证的重要依据。一、称义与赦罪的关系；二、称义与后嗣的地位；三、称义的生命内涵；四、基督的复活与信徒的称义；五、称义之信。对因信称义之含义清楚而完整的理解，即可增加我们对救恩的信心，强化我们追求成圣生活的信念，也可帮助我们在面对异端挑战的时候，手中多了一套有力的兵器。第五章，从赦罪之恩到成为神的义。罗马书三章23-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说来惭愧，传道多年，竟然对因信称义的真理了解得非常表面，直到有人就这个议题和我对话时，才猛然发现圣经的启示是这样的丰富全面，远超过我以往的认知，而称义真理对信仰的重要性又是如此之大，实需要更认真地来面对。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两个重点是必须思考的。第一，什么是称义？第二，什么是称义需有的信心？若是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不仅称义是有内涵，信心也有内涵。简言之，因信称义是有丰富的内涵，应大大超过一般信徒所简化神算为无罪那么简单的概念。对因信称义内涵清楚而完整的理解，即可增加我们对救恩的信心，强化我们追求成圣生活的信念，也可帮助我们在面对异端挑战的时候，手中多了一套有力的兵器。根据上一章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结构分析所归纳出的结论，保罗的因信称义论述实际上有三个层次，即是救恩的三个层次。一、信基督得赦罪之恩，成为义人；二、信基督得儿子名分，成为后嗣；三、信基督靠圣灵得生，成新造的人。接着我们要分别从这三个层次去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样才不至于有所偏废，因为完整而正确的救恩观才能带来平衡的信仰生活和态度。一、 称义的基本内涵，赦罪之恩。保罗在罗马书4:7-8引用大卫的诗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两节经文深刻地描绘出蒙神赦罪的重要性。若人的罪不得赦免，那么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他要时时刻刻面对神对罪的追讨。如摩西在90:8-9所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若人是活在这样的处境中，何能有真正的平安呢？一、赦罪的必须。19世纪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虽然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不公与剥夺，实也是一部动人的福音文学，深受许多基督徒的喜爱。若是把罗马书当作一出律法与恩典舞台剧的对白，那么悲惨世界中的主角尚万强和追讨他罪的警探贾维，则像是这剧中活生生的演员。在书中，尚万强并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他不过是偷了一个面包，而且是因不忍自己的外甥难耐饥饿之苦而偷了一个面包。然而即便尚万强所犯的是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的小罪，而且还是因仁慈之心而犯的，但犯罪就是犯罪，犯了小罪的人依然是罪人，是在公义之法律面前要被追讨的罪人。他无法隐藏，也无从躲避，他虽然隐姓埋名，但那位公义的警探贾维依然找到了他，却将他绳之以法。在那一刻，他必须放下多年来所暂时拥有的一切，再度开始另一段逃亡的生涯。因此随意改名换姓，并试图用善行来遮盖自己的罪人身份，但尚万强依然被法律的追讨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有一天，那位被执法者死了，罪的追讨才结束，他自由了。他知道自此之后不再有人追讨他过去的罪。1991年电影版的《悲惨世界》，警探贾维在追击尚万强的过程中唱了一首歌《繁星》，颇能显出法律的严苛与无情。看哪，在那黑暗之中，有个逃犯正在奔逃，背离上帝，背弃恩典。上帝是我的见证，我绝不会放弃追捕，直到将他绳之以法，直到将他绳之以法。尚万强在无尽的逃亡过程中，心中必然常会因法律的严厉发出叹息，何时能够脱离这警探的追索？有谁能让他免于这法律的纠缠？若人所面对的是神的公义和他的律法，若人有一天终须面对神的审判，那将会是何等可怕的事，因为那正是无法逃避的事实。二、完全的赦罪之恩。所幸圣经为我们指出一条安全的出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审判的主，要追讨人罪的主。他曾经死过，为人的罪死过，使律法对罪的追讨止于他的死亡，并使信他的人得称为义。 这是因信称义最基本的意义，也是保罗称义论首先揭示的重点。罗马书3:25-26，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段经文指明了任何人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借十字架所带来的赎罪之恩，就得以白白地被神称义。被称为义的意思是过往的罪不再有一丁点的残留。圣经用涂抹来形容这种完全的赦罪，涂抹的意思就是连一点的痕迹都不再存留，所以这时神看我们就如完全人一样。称义又如法庭的裁决，如罗马书8:33-34所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两节经文清楚明示，被称义的人不再受律法的控告，也不受任何人的控告，更不受魔鬼的控告。这样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再活在律法阴影下的人。为了让今日的信徒明白赦罪的完全性，在旧约赎罪日的赎罪条例中，神特别启示了两只羊的赎罪祭，一只在神面前献为赎罪祭，另外一只是在祭司承认了诸般罪孽之后，被赶到旷野无人之地，归于阿撒谢勒。这只背负着献祭者诸般罪孽之羊，被赶到无人之地后，人既不再看见他，自然更无法看见他所背负的罪孽。自此，献祭者往日的罪即在神面前消失，神不再纪念，也不再追讨。这归于阿撒谢勒的赎罪之羊，充分表达了赎罪的完全性。神不是把我们的罪放在一个储藏室，或存在一个记忆档，乃是人已得赦免的一切罪都永不再被神纪念，如同完全消失。所以被称义的人不需要活在过去的罪疚感里，在神面前我们的罪是实实在在地被赦免了。无怪乎大卫说，这得蒙神赦罪的人是有福的。的确，有时候在我们的记忆里会觉得自己的罪还在，这些记忆会困扰我们，同时魔鬼还会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神还会再追究。但事实上，当神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之后，他就不再看他们，而他们也的确不存在了，因为已经被涂抹了。3，罪担得释放。许多得救的基督徒常有个第一手的经历，就是那种因赦罪而来的释放感，他仿佛千斤的重担一下子从肩头卸下，随之心灵觉得无比轻松，难以言语的喜乐涌上心头。这就是因赦罪而来的果效，剥离罪担而有的经历。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一种理论，不是因人努力行善而产生的渐进式变化，而是实实在在的经历。它是可经历的救恩，因信基督而得的赦罪之恩。这因赦罪而有的释放和平安，确实成了因信称义真理的美好印证。
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给你真给。
从赦罪到义人，若按着大卫所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一般信徒很容易把称义之义单单归诸于赦罪之恩，然而随着赦罪之后而来的问题是，神如何看我这已蒙赦罪的人？我依然是罪人吗？在基督里得蒙赦罪的人和旧约借着献祭得洁净的以色列人有何不同呢？若我再度陷入罪的试探中又如何呢？若顺着这个思维来思考因信称义，自然很容易落入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的争议，因此需要仔细并完整的来解读圣经如何启示因信称义的真理。一，因信成为义人。虽然哈巴谷并不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先知，哈巴谷书的内容也不长，但是神借着哈巴谷宣告的义人并因信得生却是极其重要的一句话，在新约中被引用了三次。保罗也借着这句话为因信称义的福音做了最基本的宣告，这句话既是如此重要，又是极为浓缩和简要，因此有必要就其背景和上下文做一点解析。若参考哈巴谷书相关的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罪人并因信得称为义人，因而得活。在此之前，哈巴谷曾两次因以色列人受到加勒底人的迫害而对神的公义发出质疑。哈巴谷书一章四节，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显然哈巴谷是以双方的行为来做比较，故有义人恶人之分。哈巴谷原以为以色列人虽然不好，但至少强过加勒底人。以色列人既是哈巴谷自以为的义人，而加勒底人则是他认为的恶人，是使以色列人受苦的恶人。哈巴谷的想法并不特别，正是许多世人所惯有的想法，是人在分别善恶树里的想法，把人分为善和恶，而自己则永远是善的一方。然而若按神的公义来看，这两类人都是得罪神的罪人，都应受到神的刑罚，何来义人？的确，在堕落的人性之下，不会有真正的义人，最多有自以为义的义人，如同哈巴谷定位以色列人的义。像这样自我定位的义人，在神的面前完全经不起考验，不过如法利赛人的义一样。如此说来，人岂不是无路可走了吗？但如今神向哈巴谷也是向世人宣告，不靠自己而专心信靠神的人就得以称为义人。真正的义人是神视为无罪的人，自然就免于神的审判，得以存活，故谓义人并因信得生。
Thank you.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